欢迎回来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以下是详细内容。婴儿奶粉短缺主要源于夏培位于密歇根州斯特吉斯的工厂暂停生产。由于污染问题， FDA 在2月份关闭了这间工厂。FDA 专员罗伯特·卡利夫首次详细说明了为什么早在上年9月就发现了潜在问题，但他的机构仍花费几个月时间检查和关闭了该工厂。卡利夫在国会证词中列出了一系列导致 FDA 反应缓慢的困难事件，包括雅培营养公司的工厂爆发 COVID-19 疫情，同埋由于在邮件中丢失而没有到达 FDA 领导层的举报人投诉等。根据卡利夫的证词， FDA 计划在上年12月30号开始检查雅培公司的斯特吉斯工厂，但雅培警告说其大约十几名员工的 COVID-19 检测呈阳性，并要求推迟检查，因此 FDA 直到1月31号才开始检查。在工厂的多个部分检测到一种罕见但危险的细菌阳性样本之后， FDA 关闭了该设施。雅培在2月17号宣布大规模召回其配方奶粉。 FDA 和总统拜登面临越来越大的民意压力，要求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更早进行干预来阻止婴儿配方奶粉的供应危机。考虑到雅培的工厂供应大约1/6的美国配方奶粉，卡利夫仲面临着他的机构为什么没有预料到短缺的问题。据卡利夫说，直到2月11号亦就是雅培召回产品的前几日， FDA 就潜在的短缺问题和美国农业部联络。卡利夫表示， FDA 已要求新的权威机构资金和工作人员跟踪可能有助于解决问题的供应链信息，但是仲未从国会收到这些信息。雅培副总裁克里斯托弗·卡拉马里星期三交辞时候向委员会介绍，其公司将投资于额外的产能和供应链保障措施。根据卡马拉里预先准备的广告，雅培下个月重新开始生产之后，将可以生产比召回前更多的配方奶粉。在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访华之际，5月24号新疆人权问题专家郑国恩联同多家国际媒体曝光更多有关新疆居留营的证据。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克里和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25号发表声明，声明说泄露的文件凸显了习近平和其他高级官员在制定新疆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中的作用，并清楚地表明新疆穆斯林因为他们的文化和宗教身份而被拘留，而不是针对任何具体的犯罪行为。所提供的证据是势不可挡，亦是骇人听闻的，国际社会不能够忽视或置之不理。声明敦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这个星期访问新疆时候展示这些泄露文件提供的证据和中共官员对质。声明强调，任何人都不应该由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人面获利，并再次呼吁中共政府立即停止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就在巴切莱特开启新疆访问的当日，新疆警方的新闻网站被黑。咁啱嘅系，全球14个国家媒体同时披露咗空前爆炸性嘅新疆公安外泄文件，件件都系铁证。文件入面有以维吾尔人为主嘅30万人嘅信息，包括照片、中共高层嘅内部讲话、命令警卫可以开枪打死任何想逃跑嘅人，更有习近平直接落令增加居留营嘅容量嘅讲话指示。白宫指责话，巴切莱特访问中国就系一个错误。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话，巴切莱特无法取得新疆地区暴行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的全貌。他还提到，我们很难想象中共高层对这些事件会不知情。目前除了美国发声之外，英国和德国的外交部长都已经纷纷要求联合国对中共在新疆的暴行展开调查。根据该会议记录，美联储的分支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表示， 第一季度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关于继续增长的小信号，并补充说他们认为实际 GDP 将会在第二季度稳步扩张，通胀风险仍然吸引美联储的注意力，因为美联储官员强调他们一直在度高度关注这个问题。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说，央行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前景和可能的风险，将货币政策转向更具限制性的立场。会议纪要还指出，该机构担心乌克兰、俄罗斯的军事冲突和中国的 COVID-19 疫情封锁会对经济复苏构成更高的风险。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同意，恢复价格稳定和促进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将面临挑战。这些事态的发展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该委员会会议的与会者承认，由于40年以来的高通胀率，美国家庭正在承受财务压力。但是总体来说，根据美联储决策者的看法，美国经济仍然非常强劲，劳动力市场极其紧张，而通货膨胀非常高。多数与会者赞同在未来两次会议上再加息50个基点，他们还支持削减央行$90,000亿资产负债表。有其他与会者指出，出售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将是比较适当的做法。美联储已经同意削减资产负债表，在接下来的前三个月每个月削减$475亿，包括$300亿的国债和$175亿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九月份，央行计划将这一速度提高到每月$950亿。英国商务大臣关浩庭星期三落令，将对中资企业文泰科技收购英国最大微芯片制造厂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一案展开国安调查。关浩庭表示，该交易将根据今年年初推出的新国家安全和投资法进行审议。根据英国国家安全与投资法，英国政府可以基于公共利益，在涉及国家安全、媒体多元、金融系统稳定和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时阻止并购交易。而家和位于南威尔士的纽波特圆晶制造厂相关的任何交易都特别敏感，因为该公司和英国政府签订了多项合同，包括和国防相关的项目。而荷兰安世半导体正在寻求以$6,300万的交易收购纽波特晶圆制造厂。虽然安世半导体总部位于荷兰，但却是中共部分支持的文泰科技的全资子公司。商务大臣关浩庭在推特上写道，我们欢迎海外投资，但不能够威胁到英国的国家安全。英国商务部目前有30个工作日作出决定，可以选择将时间再延长45个工作日，然后他可以阻止交易，要求补救或允许交易继续进行。另据安世半导体一名发言人说，我们已获悉大臣的决定，我们欢迎有机会参与，并参与有关我们在英国活动和投资计划的知情辩论。包括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达特在国内的国会议员已经表达了他们对这笔交易的担忧。他们认为这次收购将能够令中共获得尖端的英国半导体设计技术。星期三，瑞典和芬兰代表团共同前往土耳其和北约成员国进行磋商，因为目前土耳其对这两个北欧国家入盟北约持反对意见，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引发瑞典和芬兰的安全担忧，两国放弃了长期的中立国立场，上个星期提交了加入北约的书面申请。此举标志着欧洲安全和地缘政治的戏剧性演变。土耳其表示反对这两个国家加入西方军事联盟，理由是对瑞典、芬兰支持的库尔德工人党和其他被土耳其视为安全威胁的组织。土耳其这个星期二列出了他要求瑞典提供的5项具体保证， 其中包括终止对恐怖主义的政治支持，消除恐怖主义融资的来源，停止对库尔德工人党及其附属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武器支持，取消对土耳其的禁运和制裁措施，以及全球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此前和瑞典首相安德森通话时表示，瑞典应该取消在国防工业领域对土耳其实施的限制，同时希望瑞典采取具体措施，和土耳其一样对分离主义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和对该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延伸表示关切。据俄罗斯卫星通讯星期三话，土耳其议会议员德夫莱特·巴克切利话，北约必须满足土耳其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要求，否则安卡拉将提出退出北约的问题。在评论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的情况时，巴克切利支持安卡拉的官方立场，对批准两个北欧国家的申请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他强调，若果情况变得不能解决，即使土耳其退出北约，亦应该作为选项列入议程。